北极星与您开启一周的投资思考。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中信建投证券全新升级的北极星策略周周谈。我是主持人武新阳，来自证券金融部。市场每天都在变化，宏观环境、政策方向、行业热点、资金风格都可能影响投资机会。对于广大投资者朋友来说，面对市场中的大量的信息，可能真正关心的问题往往是当前市场怎么看，未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向，如何更加系统地理解投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信建投证券金融部全新推出北极星策略周周谈，每周一晚七点，我们将邀请首席或资深分析师分享前沿的策略观点，同时深度融合北极星产品体系，从量化分析、行业轮动、大类资产配置等视角，及时的动态复盘策略表现。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研究观点与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用专业研究和长期的陪伴，力求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形成更加系统的投资思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邀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是中信建投证券策略分析师李家俊老师，带来最新的市场策略观点。之后由北极星团队负责人王燕博士为大家介绍北极星策略之行业与 ETF 轮动策略。那么在正式开始前，请允许我为大家做一下风险提示。本次直播的全部内容均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亦不对任何的投资收益做承诺。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的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发布或引用会议的全部或部分的内容。也在此提示各位尊敬的投资者朋友，敬请充分的了解各类投资风险，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审慎的做出投资决策。接下来有请李家俊老师。李家俊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金融硕士，2021年加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李老师今天带来的主题是 W 型底部确立，反弹还能持续多久？有请李老师。
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晚上好。
哎，李老师您好，我们从七月下旬啊就有关注到您关于 W 型筑底、市场震荡再平衡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观点。那么近期呢，市场也在经历了前期的调整之后，迎来了一轮比较明显的修复。应该说，无论是机构的投资者还是普通的投资者，对于这一轮的行情到底是短期的反弹，还是市场底部的逐步确认，都有很多的讨论啊。那么今天看到老师最新的观点，您提出大盘 W 型底部已经形成，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了逐步修复的阶段，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非常的明确。那么想请教李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当前市场底部形成的逻辑的呢？那么支撑这一轮市场修复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呢？李老师。
好的，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市场确实是形成了一个底部的特征。那在上一周呢，市场也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反弹的迹象啊。那从具体的这个原因上来讲呢，也能看到近期呢是很多之前这个市场上比较担忧的因素，近期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缓和和缓解啊。那具体来说，有以下主要三个方面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风险，主要是韩国市场这边的一个杠杆风险。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韩国市场它这个杠杆的情况呢，不管说是从规模还是说从这个杠杆的结构上来讲，确实也都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样啊。尤其呢是他们这边是形成了一个这个杠杆嵌套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也就是说，其实很多韩国这边的投资者啊，就是他不光有这种场内的融资啊，也有一些场外的配资的资金，也都是在迅速的往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去涌入啊。再一个呢，就是韩国这边的金融监管机构在5月底的时候，也是批了一批这个单一个股的这个杠杆 ETF 这种产品上市。啊，所以呢，就相当于很多投资者他用杠杆来的钱，然后呢再去场内买这种杠杆型的产品啊，这样形成了一个杠杆套着杠杆的一个结构啊，所以确实呢对这个市场本身的这个稳定性来说，也是带来了比较大的这个波动的风险。那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最近有一个这个持续的跟踪和观察。 那也能看到，就是这些单一个股的这个杠杆 ETF 的规模，在6月底的时候呢，是达到了有大概80亿美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在7月底的时候就已经降到了这个10亿美元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也能看到这个去化程度确实是已经比较大的了当然了，这种单一个股的这个杠杆 ETF。也只是我们观测这个韩国杠杆资金的一个角度一个指标之一那也就是说，在现在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韩国的杠杆就已经去的比较充分了，已经结束了，但是确实呢也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程度了所以首先就是外盘的，尤其是韩国的这方面的杠杆资金的风险，我们目前来看是一个改善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再到我们这个内部 A 股这一边主要的这个一个重点呢，就是以两融资金为代表的这一类的杠杆资金那这一类资金呢，前期也是非常的活跃那我们平时就我们有一个统计就是在这个4到6月这3个月的时间里，A 股这边的两融资金是出现了大概一个4000亿左右的融资净买入那也是前面这段时间这个。市场行情的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那到这个最高的时候，也就是6月底前后的这个时候，当时这个两融资金的这个存量的规模是已经触及到了3万亿，然后这个占 A 股市值的比例呢，也接近3%，也都接近一个历史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然后在7月份呢，这个两融资金也是出现了一轮快速的流出，单一个月流出的规模就也。已经超过了4000亿元所以那首先能看出来，就是这个资金这轮撤出的速度确实是非常之快所以也导致前期的这一波下跌是非常迅速而且凶猛的。那从幅度上来看呢，其实因为前面3个月流入4000亿，最近1个月呢撤出4000亿，所以这个规模来讲，现在呢也不算很小的一个体量了。那近期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两融资金现在。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企稳的这种迹象包括上周其实后面几个交易日，这个两融资金也转为了一个净流入的一个状态，所以能看到不管说是这个海外的一些杠杆资金，还是 A 股这边的一些杠杆资金首先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企稳和改善的一个迹象再一个比较大的方面呢，就是这个海外的很多因素那之前。确实有很多因素也对市场带来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担忧和冲击那近期呢也都出现了一定的改善那首先主要就还是这个中东这一方面美伊的局势在7月份是又重新这个紧张起来最直接的观测点呢就是这个国际油价其实在6月底的时候呢已经降到了70美元附近，但在7月份很快它就反弹到了90美元附近90美元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也反映出来这个美伊局势前期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冲击之一因为国际油价它也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它相当于对这个美国的通胀情况、美债利率还有这个美联储加息还是降息的这个决策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所以随着前面这个油价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反弹。也导致前面这个像刚才提到的美债利率还有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概率也都在一同的走高那这个呢，其实对于全球的这种风险资产来讲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流动性的预期，还有市场这个风险偏好这方面都有一定的冲击所以也是之前这个市场下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整个中东的这方面的一个局势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改善，一个缓和的一个迹象那首先有这个阿曼，他去作为一个中间人调停这方面的程序已经启动，而且其实就是今天下午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这方面可能已经接近一个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再一个呢，就是前面的这个油价反弹也让很多其他的这个国家也纷纷开始行动因为大家还是会受迫于这个国际。能源价格的一些的这个压力，其实也都是在积极的发挥这个 调停的一些作用呢，也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其实对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也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啊。那最后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双方也都很难说再经得起第二轮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像伊朗，其实他们现在这个他们的基础设施啊，在前面的这个这些冲突中已经被这个摧毁的七七八八了啊。那对于美国来讲，首先他们是发现自己没有这个速胜的办法啊，然后呢又发现自己没有这个小代价取胜的一个办法，再加上现在一些这个政治方面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啊，比如说美国马上临近这个中期选举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这个特朗普他也会比较考虑美国国内民众对这个局势和战争的一个态度，所以这几个方面整体来看，首先这个整个中东这方面的局势近期呢也是有这个。一个是改善，另外一个可能也逐步在取得一些这个有效的成果，往这方面在演变。从这个油价的数据也能看到这一点，前面是冲高到了90美元，现在呢又回到了这个80美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这是中东这方面。再一个呢，就是美国，就是上周这个美国发布了这个7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这个数据呢是美联储非常关注的一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数据，反映这个就业市场好坏、强弱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果7月的数据发出来呢是非常之差减少了2.3万人，而此前市场的预期呢是会增加8万人，同时呢又把前面2个月5月和6月的这个非农数据合计下修了10万多人那市场现在对于美国这个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这方面的强弱看法其实都比较偏悲观，相当于那这方面呢，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对于美联储的一个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那其实像在这个数据之前大家预期它美联储可能会在这个9月份有大概70%的概率会加息25个基点。但是现在呢，这个概率呢是已经降到了45%左右，所以也能看到这方面的这个变化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以上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海外的资金面，这个国内外的资金面，还有海外的一些这个情况，近期来讲都是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的趋势。那这个是我们觉得这轮反弹比较重要的一些核心的因素。哎，主持人。
感谢李老师。刚刚老师提到，当前的市场修复其实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来驱动的，而是说前期市场担忧的因素逐步缓解之后的一种综合的反应。那么，包括海外部分杠杆风险的释放啊，融资资金流出压力的缓解啊，以及对于油价、通胀以及美联储政策路径的担忧有所下降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市场已经从前期的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风险释放阶段逐步的进入到了预期的修复阶段。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其实目前最大的关注点应该是市场已经反弹了一段时间。那么，后续行情是否还有空间呢？这里想请教李老师，您是如何判断本轮的反弹的持续性的呢？
好的，像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历史的这个回顾和分析啊。像这边我们统计了这个首先统计了一下这个万德全 A 这个指数它我们就是统计了以往几轮这个下跌比较急的这种情况之后反弹的一个情况。那从历史来看呢，像这个下跌呢，一般可能会跌这个。就这种比较急、比较快的这种下跌，可能一般是这个20个交易日左右幅度呢可能15%到20%，大概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之后的这个急跌之后的反弹修复呢，那历史平均来看呢，可能能修复到这个70%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轮的下跌呢，现在这个从这个时间维度上来看，已经是蛮长的了。这一轮万德全 A 下跌呢，已经有28个交易日。下跌幅度呢也达到了15%其实跟历史的这个幅度也比较相符合。然后反弹呢，现在其实也就6个交易日修复的程度呢，对照这个历史的程度来看，现在呢可能也刚走完一半这样的一个水平这是对万德全 A 的一个统计。然后呢，我们也看了一些其他的指数像这个对于这个成长风格比较。 这个表征比较明显的这个创业板指啊，之前的这个调整幅度啊，对照现在来看，其实啊，整个下跌的这个过程也都是蛮充分的，就不管说是从这个时间的幅度维度，还是说从这个下跌幅度的这个维度来看，确实也都蛮充分了啊。但是现在的这个修复的程度呢，可能啊基本上都是一半啊，甚至一半还少一点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包括在像对中证1000的指数的一个分析啊，基本上之前都是一个20个交易日左右，然后幅度会20%多一点啊。这次反弹的这个啊，目前的修复的情况呢，也还是一半少一点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觉得啊，现在往后来讲，这个修复的空间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啊。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算了另外一个指标啊，就是这个创业板指这个指数，它每次就是每个时间点滚动一个月的这个收益率的一个情况，那也能看到这轮调整呢，确实也是已经触及到了这个指标的一个下沿线的这个水平啊，大概就是-20%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呢，也能看到这个反弹的趋势，但目前的这个高度也还没有说到一个非常充分啊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往后来讲，这个修复的行情还是能够再去值得期待一下的。哎，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除了国内市场的这一些因素，其实外部的环境变化也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啊，特别是中美科技的竞争、贸易政策的变化等等，对于市场风险的偏好还有产业趋势都会产生影响。那么这里想请教李老师的是，在您看来，这一轮的中美博弈对于 A 股市场的短期和中长期都会分别带来哪些影响呢？
哎，好的。像最近啊，那确实这个中美又是出现了一些新的互相的一些这个制裁啊这方面的一些措施啊。那首先是这个美国这边，他们说要可能在考虑限制这种从中国生产的这种光模块啊，他们可能会有这样方面的一些这个禁令，可能正在草拟，大概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商务部呢，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做了一个密集的回应啊。从这样几个方面，其实对于美国这边也出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和反制的措施啊。那从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首先要认识到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光模块的这个禁令啊，现在还是在一个政策的起草阶段啊，而不是说已经形成了一个这个实质性的利空的落地啊。从政策流程上来讲呢，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个步骤，所以这个禁令本身其实后面可能存在很大的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修改，甚至直接搁浅啊，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啊。那这背后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呢，就还是这个现在全球的供应链都对中国光模块的这个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啊。那光就是中国的这一些企业在光模块全球的这个市占率目前来看是排在第一位的。那美国本土的这些厂商呢，在短期内很难去形成一个有效的替代啊，不管说是从技术的维度，还是说从产品的这个性价比的维度。其实像上周这个禁令传出之后啊，很多美国的这个科技大厂对这个消息呢也是非常反对、非常抵制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也需要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行为做到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其实这也算是他的一个惯用的一个伎俩嘛。因为像往后就是后面的话，很快又会有这个中美元首的一个会晤啊，那以前来看呢，这个特朗普其实他很喜欢用这种就是在这个一些政治活动之前会出来一些，就喊一些这个事情出来，但是主要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当作他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啊，往后来讲可能未必会如同他这个声称的一样这样的去落地啊。整体来讲，他可能还是一个为了这个之后的这个政治活动去先做一个筹码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来讲呢，首先对于这个光模块的这个板块，那短期内呢可能确实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承压的这个效果。 但是我们理解呢，这个承压主要还是体现在这个情绪面的一些的这个因素，而不是说它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实质性的恶化上。那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些链条啊，像包括这个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呀，还有国产算力和芯片啊，这样方面的一些的这个方向啊，那其实这个禁令和中美的这些新的博弈对这些板块来讲，反而呢是一个持续的催化啊，整体上的这个逻辑还是比较受益的啊，因为也会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个整个啊做这个国产替代，做这个自主可控，会有更高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意义啊。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稀土还有这个稀有的这些小金属元素，那目前来看呢，是我们中国手里这个最有力的一张这个反击牌。啊，那这样方面的一些资产呢，可能也都会持续的会有一个这个价值的重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其实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上周最后四个交易日这些板块的一个涨幅的情况，其实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特征啊。虽然上周这个整个科技板块的这个反弹都非常猛，但是像光模块代表的几家公司在这里面呢，其实是表现偏弱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啊，确实可能短期会有一定的一个承压啊，但是我们觉得不用过于的担心，可能主要还是情绪面的影响，而不是说基本面的一个实质性的冲击。然后自主可控相关的一些板块表现的会更好一些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稀土相关的一些板块跟个股啊，上一周来看表现也都是非常强的。啊，那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短期可能还是这样一个情绪的扰动为主。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国产替代，还有一些这种偏战略性的资源品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都往后来讲，可能对他们来讲，首先就是这个利好的这些因素会更多一些。然后呢，大家也会对这个板块有一些新的认识，能够带来一个这个。一个板块的一个价值重估，然后呢，同时再配合上这个板块本身的一些这个盈利方面的兑现啊，那往后来讲，其实可能会形成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主线。哎，主持人。
谢谢老师。刚刚老师提到了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逻辑啊。那么短期来看呢，外部的政策变化可能会带来市场情绪的一个扰动。那么从更加长期的视角来看，中美的产业竞争也可能进一步的来强化国产替代、自主可控以及战略资源的重要性。那么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一个阶段市场关注哪些具体的行业方向呢？那么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可否请李老师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哎，好的，那我们觉得，后市布局的一个核心呢，还是围绕这个修复和景气，尤其是景气这样的一个因素去做啊。那首先我们最核心的一块吧，就还是整个科技偏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尤其是围绕 AI 算力和半导体这样的一些方向。那这些呢，我们觉得在中长期来讲，这个板块的这个逻辑并没有崩塌啊，还是很值得去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的。那像7月份出现这么大幅度的调整的原因呢，其实我们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交易层面的一些因素啊，像这个包括一开始提到了这个韩国的这个杠杆风险，然后 A 股的这边也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去杠杆的一个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和现象，再包括现在全市场可能在这个资金的配置和这个交易结构上也确实出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恶化和拥挤的这样的一些个现象啊，我们觉得这些可能是这一轮调整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那在这个期间呢，确实市场上也对这个板块的基本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怀疑的声音啊，但其实这些声音呢，那随着这个，因为最近也是这个海外的这些公司他们一个中报的一个披露季啊，那随着一些财报的披露，一些新的这个指引呀，还有一些这个最新的业绩，这些新的信息放出来之后，其实呢也对市场之前的这个怀疑和焦虑也有一定的这个改善的作用啊。像比如说之前市场最关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方面。其实像这个海外这个四大云厂商啊，最新的这个资本开支基本上还都是在 往上上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幅度虽然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大啊，但是其实还都是在往上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再看到业绩这方面，其实像这一次中报啊，那像微软呀，像亚马逊啊，其实大家发现它的这个AI 这方面的收入表现的是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那可能看出来现在整个 AI 的这个商业逻辑是开始去跑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再加上这个海外的云厂商现在手上还都有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订单的一个积压啊，那主要呢现在还是受限于这个供给端啊，也就是这个算力啊，包括这个算力中心啊这方面的一个不足啊。那其实如果供给端能够跟上的话，他们手里的这些在手的这些订单可以迅速的去转化成一个实质的一个收入啊，所以这方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是打消了很多之前的一些个疑虑的。那我们觉得整个基本面这方面其实是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问题的。那可能往后来讲，只是会说面临一个一个类似于一个重新定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像早期嘛比较偏这个军备竞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大家呢可能就是最关注了就是核心的资本开支的这个数据，其实就是比谁能够烧钱啊。然后往后来讲，随这个产业逐步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步调，大家呢也会逐步的去关注它这个资本开支后面它能不能比较好的转化成这个现金流和投资回报啊，可能会往这样的一些因素去转移啊。但是对于产业整体来讲，我们觉得这个基本面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的。然后本身呢也是按照这个一个产业本身发展的这个节奏跟步调在走啊，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这方面近期也能看到很多这个新的这个就是一些国产大模型的新的版本出来，效果是非常的不错啊。不管说是这个最早偏早一点可能是 Kimi 的这个 K3， 然后呢字节的 CNNS 2.5， 再到前一阵的这个 DeepSeek V4 啊，能够发现这些模型发出来效果是非常之不错的啊。那从跟海外的这些头部的模型的差距呢也是在不断的缩小，而且呢我们模型的这个性价比也是明显的会更高，而且高出很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对于产业本身来讲也是非常利好的一个因素，因为有了这种高性价比的开源的模型，其实呢对于这个模型的在这个应用层面去铺开是有一个更利好的一个前提条件的，相当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模型现在也是去主动去适配国产的一些算力、国产的芯片这样的一些生态环境，那对于国产链条来讲也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催化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这个 AI 不管说是整体的这个产业趋势，还是我们国产的这个链条，我们觉得整个这方面的这个景气虽然前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担忧那目前我们来看这方面还是在持续的去验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一块呢，我们也是我们认为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创新药创新药呢，那近期呢也是受到内部外部两方面共同的一个改善的一个驱动我们认为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基本面也是在往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首先就是在这个投融资方面不管是全球的还是国内的这个投融资的金额那在今年呢都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的趋势。再一个呢，也我们认为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企业这个技术目前来看确实是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呢是在一些这个一些新的这个前沿的领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 CHO 这方面的一些的技术，目前呢是已经在一些这个细分的领域走到了全球前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从这个出海的这个数据上也能看出来这方面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内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去做这个相当于已经投入它收入的一个大头，就是去做出海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也印证过来，就是现在全球对于这个中国创新药包括 CHO 这些企业技术方面的一个认可所以整个这方面我们觉得这个往上的这样一个趋势也是非常确定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有色金属板块 那里面不管说是这个偏传统一点的这个工业金属，还是说更细分一点的这个小金属来讲，我们觉得目前整个国内外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行业本身的供需环境，目前来看都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状态。那首先在供给端呢，其实不管说是工业金属还是说小金属，这个供给整体来看都还是比较刚性，而且是偏紧张偏稀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叠加呢，像这个中美博弈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国际的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也会让大家意识到这些资源品它对于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供应链安全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从这方面可能会首先享受到一波这个价值重估带来的一波这个催化跟利好。然后呢，从需求的这个方面呢，其实工业金属啊还有小金属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结构性的需求在支撑的那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车，它的这个用铜量可能就是传统燃油车的一个3到5倍左右，包括呢现在大家都在大力建设的这种 AI 的数据中心，它对铜的需求也是传统的数据中心的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在的而且其实现在全球都在搞这个能源的绿色化，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智能化的产业，对于很多的这个小金属的品种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劲的，而且这方面呢很难说短期去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法，找到一个替代的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来去替代这个小金属所以整体这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不管说是从这个供给端还是需求端来讲，这个有色金属板块我们觉得整个内外部的这个环境都还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偏高端制造的一些方向像是这个研寻机器人还有工程机械，也是我们近期看下来整个景气度改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板块的方向人形机器人呢马上呢也会有这个宇树作为行业龙头的这样一个上市，那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讲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一个有这种估值的锚的一个效应，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情绪的催化，整体来看我们觉得这方面也都是非常积极的。而且呢随着这个AI 技术的一个赋能，现在整个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学习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所以呢它也越来越接近能够成为这个人工智能它在物理世界的一个载体从一个机器人变成一个具身智能那我们觉得这个产业还是在积极的去完成一个从零向一这样的跨越的这样的一个步调在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工程机械那我们近期看下来呢这方面的这个产销量也是比较景气，有一个景气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尤其呢是像今年因为我们整个经济的这个出口的动能很强，而且呢在像这个其实就是全球嘛也都在搞这个一些这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的项目，其实对于这个大型的这个资本品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也都还是蛮强的，所以整个这个相当于各方面的这个因素叠加起来吧就是整个这个偏中游制造高端制造这一块，其实我们觉得里面的这个细分的机会也是不少的，也是比较值得挖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就是这样几个方向，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老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同步在蜻蜓点金 APP、 中信建投证券视频号、中信建投证券金融视频号同步的播出。那么我在这里已经看到后台有投资者提出了问题，我们在这就请李老师为大家来解答一下。那么我看到有投资者提出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周三公布了7月的 CPI，周四公布了 PPI， 非农已明显走弱，通胀能否同步的降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若 CPI 反弹，9月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会不会再度的抬头，那么逆转当下成长板块估值修复北向回流的趋势？刘老师。
好的。像美国通胀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对于这个最近几年来讲是有一个这个有一点老生常谈的疑难杂症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吧 啊，因为这个就是近几年看下来呢，美国那边的通胀确实这个粘性是非常强的啊，尤其呢是在它的这个服务业啊这方面的一些粘性，这样方面的这个韧性来讲确实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使可能说这个劳动力市场走弱，但是呢这个通胀情况可能并不一定会特别快的这样去下去。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联储的这个政策本身呢，其实就是整体来看还是一个偏轻微的一个调整啊，并不会说也会让这个联储政策有这样大开大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动啊。整体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海外的这个流动性的情况吧，整体还是一个偏改善，但是肯定不会说像比如说当时这个20年疫情大放水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觉得还是稍微有一个改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肯定不会说像之前比如说这个冲突刚爆发的时候这个油价窜到110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包括前一阵油价能够降到70这个水平上，已经比之前很多市场的预期要好很多了啊。之前市场可能很多预期往后一个长期的中枢会在80到9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之后油价能够维持70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胀来讲也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对这个流动性的这方面整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一个相当于偏轻微的一个利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对于成长板块来讲呢，其实那确实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改善，但是目前来讲，就是因为其实产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再加上前期的这个市场的涨幅，市场的这个资金也用缴，相当于已经完成了这个提前一步的这个估值这方面的一个反应了，所以我们觉得往后来讲。更主要的还是这个产业本身发展节奏和这个业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流动性呢可能往后来讲会是一个次要的一个因素只要它不要出现特别猛烈的一个加息，那我们觉得往后来讲可能重点还是去关注尤其是像这些科技巨头他们往后这个现金流的一些情况，他们投资回报的一些情况，可能这方面会是更重要的一个观察点那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可能更像是一个必要条件，给它提供一个基础的一个流动性的环境那具体还能走多远，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这个产业的这个基本面本身。哎，主持人。
哎，好的，李老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先结束。那么今天李老师从四个方面帮我们梳理了当前市场。首先为什么市场进入到了修复的阶段，其次本轮反弹的持续性应该如何的判断，那么再一次中美博弈背景下市场面临着哪些的机遇和挑战，最后呢李老师也为我们分享了下一个阶段行业配置的重点。那么总体来看呢，当前市场已经从前期的风险释放逐步进入到了修复的阶段，那么投资机会更多需要结合着产业的趋势和景气变化进行把握。那么也再一次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这里想提示各位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的研究观点，仅供交流和参考使用，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里也想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此后的每一期都会邀请策略的分析师做客直播间。当然，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行业方向，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行业分析师来一起参与进来，一起呢与各位投资者进行交流。刚刚李老师更多的是从研究分析的视角回答了市场怎么看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北极星产品体系来看市场变化如何被观察，行业如何被跟踪，投资者又如何借助更加系统的方法来优化投资的过程。在这部分内容开始前，也想提示各位尊敬的投资者朋友，接下来的内容仅供学习交流参考使用，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和产品推荐。北极星相关的服务具有适当性的要求，请您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等审慎判断。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极星团队负责人王燕老师。 王燕老师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博士，2014年加入中信建投证券金融部，欢迎王燕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
王老师，其实熟悉我们策略会的投资者朋友们，可能对于北极星，尤其是之前交流的雷鼓模型啊、收益拆解啊、非理性行为啊这一些内容，可能已经都非常熟悉了。我们也在前期是围绕着这一些主题和投资者进行交流的。那么在今天屏幕前还会有很多新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北极星，或者咱们的老朋友还没有很全面、很系统的了解这个产品。那么可否请王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北极星产品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他希望帮助投资者解决哪些投资过程当中的实际问题呢？
好的，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页内容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内容呢，就是我们北极星的整体框架。那简单来说呢，北极星是一款面向我们普通投资者的投资分析产品。那我们希望把专业的市场研究、账户分析和行为复盘转化成大家能看得懂、用得上的一个内容和工具。那在投资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信息看得很多，但是又不知道哪些内容和自己的投资真正相关，不太能抓到重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好了方向，可能里面有很多只股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和比较。那么看账户的时候呢，我们交易做完了，这个是赚是亏肯定是知道的，但是赚呢我们说不清楚是怎么赚的，那下次复制不了，那亏了呢也不知道亏在哪里，我们可能下次照样会踩坑。那所以针对这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问题呢，我们北极星里面呢，我们做了三个模块来帮助大家去看市场、看账户和看自己的一个交易行为。
王老师总结的这三点听下来确实特别有共鸣啊，几乎每一个投资者都会遇到信息多、抓不住重点、选好了方向但是不知道怎么选股、赚了亏了都说不清原因等等这一些的问题啊。既然王老师有提到三个板块各有侧重，那么能不能请王老师帮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他们各自都管什么用，各自呢都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作为投资者我们该按照怎么样的顺序或者是方式来使用北极星这样一个产品呢？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先从跟每位投资者关系最直接的这个账户说起。那账户篇呢，我们回答的是我们的账户现在是什么状态，它会从你的持仓结构、集中度、风险信号这些方面给账户做一次体检，看看账户情况怎么样。那如果咱们正在关注某只股票或某些股票，那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股票 PK 的功能，把它和可比的这个公司放在一起，从多个维度来进行了解。那么行为篇呢，回答的是我的收益从哪里来，我的投资习惯有什么特点。那它会从三个方面包括交易方法、交易心态、资金管理来帮咱们复盘收益来源和收益行为。那比如说很多投资者，我们在复盘的时候就会发现赚钱的股票总是拿不住，那亏钱的股票呢又舍不得卖。那行为篇呢，就是我们把这些习惯用数据给大家呈现出来，让咱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当然了，这里不是要给大家贴标签，而是我们要帮大家发现，咱们哪些做法是真的赚到过钱呢？那哪些习惯呢，又会反复去拖累我们的账户？那这样慢慢去形成我们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和纪律。那说完账户篇和行为篇，我们再回到这个市场篇，我们把视角从自己的账户转向整个市场，帮大家来看看现在市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哪些方向呢值得去跟踪，那当前又有哪些风险需要去留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我们市场篇的一个全貌。简单来说呢，分为三大类，有看大盘的，像市场总览啊、大盘预警。那有找方向的，像我们的行业景气度、概念板块，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行业与 ETF 轮动策略。那还有做配置的我们的大类资产配置呢，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全球的这个视野。那这些工具呢，我们后面几期都会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讲。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行业的轮动策略开始说起。
谢谢王老师。我们今天聚焦在市场篇，聚焦在 行业与 ETF 轮动，其实很多投资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可能都有一个困惑，比方说我看好新能源、人工智能或者是某个产业趋势，但是呢在具体的投资过程当中又面临很多的个股选择，不知道该怎么下手。那么北极星在市场篇是如何帮助投资者观察到的这一类的机会呢？王老师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特别的典型。我们看一个产业方向不等于能选对其中的股票。那同一个行业里的公司业务的结构啊，竞争的地位、估值、风险，这些差别都非常的大。那所以对于没有经历逐家公司来研究的这个投资者来说呢，那我们的 ETF 就给了另外一种参与的方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我们 ETF 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选对某一只股票，也不是追求选对某几只我们也能跟上这个行业的整体表现那我们北极星的行业轮动策略呢主要分为两步。那第一步呢，我们用量化模型持续去比较不同行业的相对表现，每周我们更新一次，每次呢我们聚焦基本上是五个行业。那第二步呢，我们再看哪些 ETF 跟我们入选的这些行业的关系最为紧密，我们把它匹配出来那大家用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这个策略当成是一份这个每周去观察行业的清单。我们建议重点去关注我们本周有哪些行业进入了清单，我们哪些又退出了，那还有哪些可以来观察这些变化更偏向于是这个趋势的延续呢，还是超跌后的一个修复那这样用下来的话，我们整个模型给咱们的就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一套可以去持续跟踪选择行业的一个方法
听起来这真的对我们投资者来说非常的友好啊，既有一份很清晰的行业清单作为决策的参考，背后呢又配套了可以持续跟踪的逻辑脉络。听到这里，我想很多投资者朋友都会问，那这样一个模型它的具体的表现是如何的？有没有一些历史的数据可以让我们更直观的去了解到它的效果呢？王老师。
是有的。那这张图呢是我们这个策略过去两年的一个整体表现。那我们可以看到从24年的8月上线到上周五咱们是8月7号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呢，我们回测下来策略的组合的年化收益接近 55%， 那相较这个沪深300指数呢年化超额是接近 36%。那回到今年的话那截止到上周五，我们的组合表现也非常的稳定组合的这个策略收益呢大概是 37.4， 那同期呢沪深300指数的这个收益率只有 2% 不到。那所以不管是从过去两年的回测还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情况来看，模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呢，我们体现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的筛选和轮动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最近一周的一个实际表现。那上周呢，我们的清单聚焦了传媒、钢铁、商贸零售、有色金属、纺织服饰这五个方向。那表格里的数字会比较多大家可以重点看这个最后一行那我们组合整体上周的一个收益呢是 3.84， 那相对沪深300指数呢超额是 1.52 那几个方向里面大家也看到是有涨有跌，那我们表现最好的是这个有色金属，上周呢单周是上涨了 11%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表现当然这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有两行这个是空的，就是商贸零售和纺织服饰我们并没有列出来它的一个收益表现那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暂时确实没有找到市场上有关联度足够高的这个 ETF那我们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强行的去做匹配。那对这两个方向感兴趣的投资者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这些行业的成分股里面去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公司做一些这种跟踪和观察。
这里我也要提示一下各位投资者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呢仅为历史数据展示和策略的逻辑说明。那么历史的表现不代表未来的收益，模型回测的结果也不代表实际的投资的表现，大家务必审慎看待。那看到这一部分回测的数据，我想大家都想了解那北极星到底是如何判断一个行业是否是值得关注的呢？是不是简单的就去看好那过去涨得好的行业然后追进去呢？
不是的那其实呢投资者也经常会遇到两个比较实际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个行业它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现在我们追进去会不会太晚？那另外一个行业呢可能会也调整了很久，看起来比较便宜，那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机会？ 如果我们过去只看过去的这个涨跌幅呢，这两个问题都很容易判断错。那所以北极星并不是像主持人说的这样简单的去把涨幅靠前的这个行业排个名，而是我们会把这个几个方面放在一起看。主要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几个三大类因子。那第一呢，我们会看这个趋势，就是动量因子。一个行业近期表现强，不代表它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去追它那模型呢，还要判断这种走势有没有持续性。那第二呢，我们会看热度在图上呢，就是对应的这个拥挤度的因子。市场关注度上升，特别是大资金的一个持续流入，可能会推动我们整个行业继续的去走强但是如果资金和这个交易如果是过度集中的话，那后续也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波动。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模型也会适当的去降低对这类行业的一个评价那第三呢，我们会看这个修复，也就是这个反转因子对于前期调整比较多的行业，模型它会进一步的去分辨这个行业它只是跌得多，还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修复的信号因为跌得多本身它只能说明这个位置发生了变化并不代表一定是一个反转的信号出现了所以除了这三个方面呢，模型我们还会做一些过滤的短期异常的一些干扰所以总结下来这个模型它既不是简单的追涨，也不是只看反弹我们会同时的去看趋势能不能延续，交易是不是过热了，然后调整之后有没有这个修复的机会，再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谢谢王老师。王老师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屏幕前的投资者朋友能够更直观的理解这种综合判断的效果呢？
好的。那我们先看这一张图，那图上我们有三条线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三条线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个因素在模型里的一个决策的分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分量它不是固定的，它是一直跟着市场环境在变化的图上标注的这两段呢就特别具有代表性。那么我们同一个模型一次选择这个按兵不动，那我们一次果断的去选择这个做相应的切换我们可以先看这个6月份这一段，就是我们橙色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区域，橙色的线呢是中间那条橙色的线是趋势线，那它的分量呢其实我们一直没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当时呢通信啊机械设备这些行业其实已经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投资者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担心是不是我涨得多了，该换到低位的行业了但是我们模型判断其实趋势还是在延续的所以我们会选择性的阶段性的再来配置这些行业。那结果来看，我们6月1号到6月26号这个期间色略的组合收益是达到了 10%， 我们叫沪深300指数的超额也是达到了 11%， 那这个表现呢也超过了同期大多数的宽基指数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再看下一段这个时间，那到6月底呢可以看，注意这个黄色的线，那修复的这个分量它其实是开始持续的提升的，我们的反转因子权重在不断的加大，那模型呢会把这个目光转向这个前期调整的比较多，但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改善信号的创新药和这个国防军工上。那以7月3号这一周的这个数据为例的话，我们组合的这个收益是 5.2， 那叫沪深300的超额呢也是达到了 5.75，那前期热门的这个科创芯片指数，那同一周的回调是比较多的那所以总体来看这两个阶段我们放在一起看就很能说明这个模型的特点就是行业我们涨了一段时间不代表这个趋势就要结束了，那个行业在低位呢也不代表这个现在就是机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关键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的趋势热度和修复的信号是不是在真的发生变化模型也不是去简单的机械的去追强或者是这个切低，那所以整个呢是跟随着这个市场的状态来进行变化，动态的去调整的就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案例这里也再一次的提示各位投资者，历史的案例仅用于展示策略的逻辑，不代表未来收益或投资建议。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服务，也请关注自身的适当性，并全面的了解产品的整体的风险。这里想问一下王老师，那么除了刚刚您讲到的这个行业轮动、北极星市场篇，还有哪些模块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呢？可不请王老师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行业轮动策略呢，确实也是我们市场篇的一项工具。那针对不同的市场问题，我们还提供了市场总览啊、大盘预警、大类资产配置啊、行业景气度和概念板块的这些内容。那我们今天就不逐项展开了，后面几期呢，我们也会结合具体的这个案例，陆续去给大家做介绍。那下一期呢，我们重点会来讲这个大类资产配置，看看怎么我们在这个全球的这个不同的市场啊、不同的资产之间去做比较和这个组合。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复盘这一周啊、行业轮动策略的一个表现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进行关注。
确实很期待啊。那这里也想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每一周都会有研究的分析师和北极星的团队来共同的参与，从宏观的策略到量化的跟踪，形成完整的信息闭环。这呢也是此次改版的初心，希望北极星策略周周谈不仅仅是输出观点，更能成为各位投资者朋友长期投资过程中的观察工具和陪伴的伙伴。那么再次感谢李老师、王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屏幕前各位投资者朋友们今晚的关注。那么下一期我们将聚焦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每周相约北极星与您开启一周的投资思考。下周一我们不